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月13号星期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总统川普最后一次免除对伊核制裁，并施加新制裁。美国白宫感谢中国配合制裁朝鲜，尽管支持率低迷，川普希望借助税改胜利扩大执政战果。一个国际宗教监察组织说，中国仍然是高度迫害宗教信仰的国家。美国官员说反对北京单方面启用台海新航线。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伊朗警告华盛顿，德黑兰与几个重要大国间达成的协议不容重新谈判。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伊朗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接受协议中有任何改动，并且表示伊朗将不会采取承诺之外的任何行动。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称，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宣布 他有意批准针对伊朗的新制裁，这一做法是为了破坏一项牢固的多边协议所进行的绝望尝试。然而，川普这次也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三次，并没有恢复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以迫使德黑兰放弃其核武器研究项目。川普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免除这项制裁，以便给国会和 欧洲盟友120天时间改进这项协议，否认他们将面临美国抛弃这项协议的后果。川普有关弥补这项协议中灾难性缺陷的提议包括：伊朗应同意立即向国际调查员开放所有地点；德黑兰还要保证永不发展核武器。据美国白宫的消息， 任何伊朗新协议都必须涵盖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并且应无限期限制其核技术突破。川普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没有这样一个协议，美国将不会再次为了维持伊核协议而免除其制裁。而且如果在任何时候，当我判断这样一份协议没有希望达成时，我将立即退出这项协议。 另外，美国财政部针对伊朗一些企业和个人因为侵犯人权而实施了新的制裁，制裁针对的是14个伊朗实体和个人，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朗司法总监拉里贾尼。美国财政部把拉里贾尼和针对伊朗人民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罪行联系在一起。伊朗外交部称，川普政府的敌对举措 跨越了国际社会的行为中所有的红线，违反了国际法，而且必将会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严肃回应。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呢，川普宣布呢，美国不会退出俗称为伊朗核协议的全面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且依照核协议规定，持续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呢，川普政府同时呢，也宣布了新的制裁。
有关详情，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今天的白宫一个背景的简报会上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受到制裁的个人或是组织，其原因呢包括了违反人权，还有对伊朗人民进行审查，限制新闻自由，不让伊朗人民接触西方媒体，以及散布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而被制裁人当中包括了伊朗的司法总监沙迪克 拉里江尼，那么他呢是这个伊朗议会的发言人阿里拉里江尼的弟弟。那么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就表示说，连像这么高层级的人都被制裁，表示美国方面不会容忍违反人权的状况发生。那么川普总统在声明当中也说呢，他现在提供两条道路，一个是来修补核协议当中灾难性的缺点，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要退出核协议。那么他只给当时一起谈伊朗核协议的欧洲盟友120天的时间来修改这个协议，不然他就要退 退出核协议。此外，川普总统也要求美国国会要针对此来采取跨党派的立法行动。那他在要求说法案当中呢，要有四点他才会来签署这项法案。他说第一个是必须要求伊朗立刻让国际督察员进入所有的设施检查。第二点是必须确保伊朗永远连拥有核武的可能性都没有。第三点是跟核协议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规定绝对不能够有期限。那川普总统说他的政策就是要断绝伊朗所有取得核武的途径，不是只有十年，而是永远。那么第四点呢，是说这项法案必须要在美国的法律当中明确的陈述，而这也是第一次这样陈述，说长程导弹以及核武项目是无法区分开来的，而伊朗导弹的发展以及测试应该要受到严厉的制裁。那么呢，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川普政府的资深官员也说，这些新的制裁呢，美国本身并没有跟伊朗来讨论，而是美国跟欧洲盟友讨论的结果。不过呢，最后我们要提到就是说，说到美国现在欧洲盟友，似乎英国跟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一些变化。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也宣布说，他取消原定二月往这个英国进行工作访问的行程。他说呢，他的原因是因为不满奥巴马总统将原本设在伦敦黄金地段的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卖掉，搬迁到比较偏远的沃克斯豪尔地区。不过呢，其实这个搬迁使馆的决定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下的，而英国首相的发言人也表示说呢，沃克斯豪尔是一个好的地区，其实苹果公司的总部也都将搬到那边，所以并不认为美国的使馆搬到那边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是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前往加拿大参加一场引发争议的朝鲜问题多国外长会议。五角大楼1月12号发表一份声明，称马蒂斯计划星期一启程前往温哥华，出席美国和加拿大在那里联合主持的外长会议，讨论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当被问到国防部长马蒂斯为什么会出席这次外长会议时，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表示，马蒂斯去那里是为了支持国务卿蒂勒森，并向人们展示美国有一套全面措施应对朝鲜问题。参与这次会议的十多位外长大多来自在朝鲜战争中向联合国部队提供了军事支援的国家。被认为对解决朝鲜问题至关重要的中国和俄罗斯，预计都不会派外长出席这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官员说，这次会议只会在国际社会上制造更多的分歧，无助于解决朝鲜问题。另一方面，川普总统向来呢期望中国能够协助解决朝鲜问题。1月12号星期五，白宫发出声明，感谢中国配合美国制裁朝鲜。声明说，川普政府很高兴中国大幅减少与朝鲜的贸易，这项作为支持了美国领导的全球努力，要对朝鲜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直到他停止其非法项目，改变行为，并且向着朝鲜半岛无核化迈进。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会发出这样的声明呢，主要是依照中国海关总署发出来的一个数字。那这个他们的发言人黄颂平呢，在记者会上表示，根据他们的海关统计呢，2017年中国对朝鲜进出口的总值为50.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0.5%。那贸易顺差是这个16.2亿美元，也扩大了2.2倍。那么对此呢，这个黄颂平也说了，中方在12月对这个朝鲜的进出口呢3.1亿美元下降了50.6%，其中呢出口下降了23.4%，进口也下降了81.6%。所以白宫是根据这个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来做出这样子感谢的声明的，并且认为说中国已经大幅对朝鲜降低它的这个贸易的数字了。不过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方面的这个数字有的时候好像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核实。那么呢在朝鲜的这个情报方面呢，在之前这个白宫的这个幕僚长这个约翰凯利将军也曾经坦诚，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坦诚说，其实美国在朝鲜内部并没有很多的情报，大部分的情报还是来自中国，所以呢美国方面是非常仰赖中国提供的数据或情报的。所以因此 在中国提供的这样数据是否可信，那白宫马上就进行了道谢呢？是否还这个在未来真的对这个朝鲜问题能够解决，我们还有待我们继续的观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国防部称，即将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重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以及美日军事同盟。国防部副部长沙内汉1月12号在五角大楼会见日本太空政策大臣时说，下星期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将致力于国防部对亚太地区安全和地区盟友的承诺，致力于在太空领域与日本合作，将太空能力与合作融入双边的政治与军事讨论。本星期早些时候，国防部长马蒂斯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通话，重申美国对日本安全做出的承诺，并保证会跟日本密切合作，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美国军方官员说，2018年美军在亚太地区将注重提升杀伤力，争取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派往西太平洋地区，并视与盟友的军事合作为强化美军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竞争者的大背景之下，2018年的美中关系将如何发展？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的报道。
莉亚，我们注意到在2018年新年伊始，可以说美中关系是面临着诸多的逆风，那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这一年啊，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呢？
是，的确，我觉得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就是美中关系的确在今年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战略的层面，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且说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那么这个意思是说，就是说，中国不会在就是在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来运作，而是会另起炉灶哈，来建立一套提出自己的所谓的中国方案，有中国特色这样的一个新的秩序。那么在经贸领域，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报道和消息，就是说川普政府准备会在贸易问题上会对中国采取一个更为强硬的立场哈，包括对可能对中国的一些产品征收一些惩罚性的关税。我们知道今年一月份呢，这个商务部也会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和铝制品做出一些双反调查的一个裁决哈。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个就是国家贸易就不是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他也在对中国展开这个301的调查。所以中这个贸易领域可以想大家现在都非常就是担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美中之间是否会爆发这个贸易战。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官员也明确的表示，就是说川普政府会在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哈，就是会继续采取这种航行的这个行动哈。那因为他们把中国在南中国海所这个填海造岛就是明确的看说是一种挑衅性的军事化，那么所以就是美国一定会采取一个行动来对抗就是对中国的这种主权的宣称做出挑战。所以就是说那么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说的确会有一些更多的动荡哈。那么日前我正好也有机会采访到这个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就是我想了解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他曾经担任过这个拜登副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也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这个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我们来想听一下就是他怎么看就是2018年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There is, I think, no surprise.
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中国继续以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会带来新的挑战。有时候是摩擦，但这些是可以管控的，可以通过以不造成冲突的方式得到处理。
他去讲就说实际上美中关系由于都是这个处于世界舞台这个两个强国和大国，那么就是注定会出现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过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还是有信心认为就是说双方还是可以管控，但是就是关键就是说你在确保你在这个 在竞争的领域，这个能够确保就是双方在竞争的时候呢，不会以这种产生冲突的方式哈来这个，因为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是不符合两国的一个根本的利益的。
是，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星期二美国的国会众议院是通过了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这样的一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台湾问题在2018年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当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呢？
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在台湾问题上就出现过一些波澜哈。那后来因为这个海湖庄园峰会啊，包括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国事访问呢，稍微在台湾问题后来是就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知道其实有些新的发展，就是说一个是就是对台湾非常友好的这个一个被北京视为鹰派的人物，就是这个薛瑞福出任这个助理国防部长。那么我们这台湾本来在国会也有很多的朋友，那么尤其是现在随着中国这个财富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加，他这尤其是他这种日益强势的一些做法哈，那么在美国国会呢，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会议员更加主张就是加强美台这个之间的关系，这种呼声是日益的强烈。那么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如果最终获得的通过，就是川普总统签署参议院也通过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对美中关系造成一定的冲击哈。我们在前段时间也看到，就是中国驻美的公使李克新就发出了就是说美国军舰停靠高雄之日就是中国武统台湾之时哈，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那这个不见得说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实际上是向中国方面向美国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事关美中关系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就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啊，伤害到整体的美中关系。那么这个我其实也问了布林肯，就是他怎么看，就是台湾问题会不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那我们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One of the actual success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大成就、成功之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台湾问题是以对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对美国都有利的方式得到处理。破坏这种情况对谁都不利，做出破坏性的单方面动作对谁都不利。我的希望是这种情况得以继续。
That would be disruptive, and my hope is that that continues.
那从他这个表述，我的解读就是说，就说你可以把这个美国国会这个法案看作是美方所采取的一个单方面的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他实际上是在民主党政府里面任职过很多年的，所以对这个现在这个川普政府以及国会的这些做法，可能是有持一定的批评的态度。那么他的希望当然是希望美中台三方每一方面都不要采取任何这个能够打破现有的这种平衡的一个动作。当然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是一个非常不爱常理出牌的那么一个人，中国政府其实当然也非常的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而且我就需要提出一点，就是说其实习近平本人他是非常，对于他来讲维护美中关系稳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可以说就是美中关系会出现波澜与动荡，但是应该也还不至于说糟糕到哪里去。
好的，谢谢丽亚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称，曾经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窃取美国民主党电邮的俄罗斯黑客，一直试图从美国参议院窃取信息。趋势科技星期五在网站上发表的一份新报告说，黑客去年6月设立了一些看起来像参议院内部网络的网站，试图引诱使用者提供获得信息的途径。这家公司说，一个叫 Fancy Bear 的俄罗斯黑客组织怀有政治动机，而且仍然很活跃。报告没有说窃取美国参议院信息的行动是否成功。这家公司称已经将黑客的活动信息告知参议院。美国情报机构表示，这个黑客组织曾经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窃取了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邮。趋势科技的报告还说，这些黑客还设立了一些目的是窃取奥运会电邮的网络，涉及的比赛项目包括冰球、雪车和滑雪。
另一方面，2018年对于川普总统来说的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一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川普希望去年通过的减税政策能够为他带来成功，但川普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同盟很可能会在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前面对强劲的政治阻力。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进入总统任期的第二年，川普希望上个月成功在国会通过的减税政策能够为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想要胜过刚刚过去的一年是困难的，因为我们去年获得的成就是非常特殊的，特别是在年尾卓越地完成了减税和税改。
但白宫的2018年开始的并不顺利，一本有争议的书在开年问世，高度批评了川普作为总统的执政风格，引起舆论，特别是像克尔斯顿、基里布朗德这样的民主党参议员质疑川普是否适合执掌白宫。
我不认为川普总统是合适的总统人选，我不认为他的判断力和性情可以胜任这个工作，而这只是印证了我的担心。
川普和他的幕僚抨击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虚构的。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说，
他有很多错误，但是我不会浪费我自己或者这个国家的时间去一页一页地讨论一本完全凭想象写出来的书。
约翰·胡达克认为，川普对于这本书的愤怒以及因此与他的前战略官班农的关系破裂，再次加深了美国人民在总统这个问题上的政治分歧。
我认为对于这本书迎合了一些人之前的看法，也就是总统的精神状态不稳定，但对于总统的支持者来说，这本书会被视为是捏造的，无需认真对待。
莫里·雷诺兹说，尽管川普赢得了税改，他仍然是有史以来在执政第一年最不受欢迎的总统，而且他现在必须准备面对民主党在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可能会连胜。
我想共和党人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会有更多的热情投向民主党一边，而不是共和党一边。部分原因是川普总统确实不太受欢迎。
分析人士还警告说，通俄调查的阴霾继续在2018年笼罩川普执掌的白宫。
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的几天会发生什么。
约翰·胡达克说，还有就是总统混乱的执政风格，这不太可能改变。
我想任何认为川普任职总统第一年的情况只是暂时的，他在之后三年会变得成熟并且有政治家风度的人都是在骗自己。唐纳德·川普为自己感到骄傲的一点是，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我认为你在过去一年所看到的就是你在未来三年经历的。
2018年对于白宫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两党将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这会对川普的总统任期有深远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敞开的门日前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年全球监察名单，全世界50个对基督徒迫害最严重的国家被列入黑名单，朝鲜自2002年起便一直位居名单榜首，今年依然如此，紧随其后的是阿富汗和索马里。中国的排名从去年的39名下降到43名，但仍然属于高度迫害的国家。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过去25年间，敞开的门每年都会发布全球监察名单。今年的报告说，全世界每12个基督徒中就有一人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高度、非常高度和极端高度的迫害。这个比例在亚洲更高，每4人中就有一位。出席发布会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罗伯特·阿德霍尔特说，这个名单一直受到美国政界的关注，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
名单上的很多国家都和美国有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当我们将纳税人的钱输往那些国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那些国家正在发生什么，哪些事情应该引起警觉。
这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说，随着世界范围内对基督徒迫害的加强，外界的努力和注意力也必须加强。 他说，敞开的门公布的2018年度名单中有一些非常令人不安的迹象，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具体到中国，报告指出，相当一部分的迫害针对藏人和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少数皈依基督教的人。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中，基督徒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敞开的门主席大卫·克里对美国之音说，
In the last few years, China, we've seen an improvement from China on the world watch list.
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监察名单上的排名有所改善，中国基督徒的境遇有所改善。但是新出台的宗教事务条例以及这个条例会被如何不公正、不平均地加在基督徒头上，仍然令人担忧。
克里说，比如政府在执行城市区划法规中存在不公和不均，一些教堂被推倒，另一些却得以留存，没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地方和中央政府都应该有更加明晰的规定。历时两年的浙江大规模强拆十字架运动落幕不久，中国其他地方又接连发生强拆教堂事件。2017年12月27日，圣诞节刚过，西安鄠邑区政府以非法建筑物为名，强行拆除了当地一座天主教堂。事发后，约300多信众到区政府门前拉起横幅抗议，高呼“还我教堂”。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建人、会长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
党国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体制呢，是中国的整个宗教自由状况出现了这个可以说文革以来最严重的这个倒退的这个现象。”
2017年9月，中国公布了时隔12年的新版宗教事务条例。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于2月1日施行的条例，为宗教践行设置了更多障碍，赋予了当局更多权力，也加大了处罚力度。傅希秋告诉美国之音，事实上，在这部法律还没实施前，根据该法律实施的打压就已经开始了。他说，
在每一个三字教堂里边强行安装这个人脸识别的这个监视系统，要求甚至有些教堂被要求呢要设立给地方的党委这个党组的成员要设立办公室监视所谓的对教堂的这个管理啊，教堂的这个奉献系统。
傅希秋认为，种种这些都显示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更加极端化，导致人权状况的整体恶化，不仅损害宗教自由，公民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都岌岌可危。一些人仅仅在网上发表或传播一些文章，就被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傅希秋说，
显示这个政权呢是这么脆弱，这个政权这么容易被颠覆嘛。就是说他一方面的高喊的是三个自信，公民发个推写个文章，就这样子颠覆了他这个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拥有核武器的拥有接近9000万共产党员的这些这样一个集权的政权嘛。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日前呢，以罕见的调侃方式为压制新闻自由的国家领导人评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该组织评为在严控媒体方面最严厉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则获颁破坏全球新闻自由整体成就奖。该组织的负责人说呢，做出这一评选的目的是为了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能够继续忽视对中国等国家新闻自由的关注。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三在其网站的博客板块刊登了这次的评奖结果。在严控媒体方面，该组织说，北京在习近平越来越严厉的铁腕控制下，将传统审查手段和互联网控制相整合，禁止任何新闻媒体违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中国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受控于政府，如果记者在媒体工作中或者在个人博客上突破审查规定，将面临丢掉工作和被禁止履行的风险。 记者的消息来源和外国记者也受到骚扰。网络控制手段包括防火长城监控系统、人工审查和自动审查，以及当局对科技公司的施压。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考特尼·雷德奇星期三在华盛顿说，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监禁记者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17年监禁人数为世界第二，有40多名记者坐牢。监禁他们的原因经常不是因为报道腐败和人权，有时是因为报道环境问题、企业问题。
保护记者委员会这次所谓的颁奖举动，实际上是为了回应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该组织认为，美国总统对新闻媒体的攻击会被那些破坏新闻自由的政权所利用。川普1月2号发表推文说，要在本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为最不诚实和最腐败的新闻媒体颁发年度奖项，但后来又在1月7号发推文说，把假新闻奖的宣布日期推迟到1月17号。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负责人雷德奇说，
我们凭这个奖是要以讽刺的方式回应川普总统的那条推文，他说他要给最不诚实的媒体和假新闻记者颁奖。美国总统给媒体进行所谓颁奖，我们要让这个荒谬的想法得到的任何报道都要被放在一定的情景考量，让大家了解这样的言辞有多大的破坏作用。
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说，虽然前任美国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行业提出过批评，但也都公开承诺要在国内外维护新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作用，但川普却一直在攻击国内的新闻媒体，并拒绝向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埃及总统塞西等奉行高压统治的领导人提出新闻自由问题。雷德奇指出，
我们看到柬埔寨对一些新闻媒体的活动进行限制。柬埔寨政府拿美国举例子，以白宫不允许某些媒体参加记者会为借口，驱逐自由亚洲和美国之音的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也发表了有关推文，中国外交部也说，你看，我们早就告诉你们假新闻是个问题，说了好多年。
该组织说，在川普总统和其他西方大国领导人未能对世界上高压政权的领导人施压的情况下，全球被关押的记者总人数在去年达到历史新高，达到262人。土耳其是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排在第二位。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川普总统当选以来呢，推行的美国优先的政策，导致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弱化，也给中国制造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纽约时报前驻北京分社社长黄安伟最近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中国今天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但是呢，这种影响力主要是来自于硬实力，尤其是经济胁迫的手法。从惩罚挪威颁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到打压韩国部署萨德，到因南海争端给菲律宾以颜色，再到最近单方面改变航空路线逼近台湾空域，中国往往通过强势手段得逞，但也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不好的观感。以蛮势力来增加控制力，是有助于还是有害于中国赢得世界的领导地位？许多国家希望从中国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内心深处缺乏对中国的信任。中国如何面对这种面和心不和的尴尬呢？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请了几位学者。那么时局分析人士陈破公认为呢，中国的帝国复兴概念过时。
毛泽东时代，那中国是在经济复苏，相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力在增强。但是如果说这个习近平的确摆出一副帝王架势，或者习近平所领导的红色中国摆出一副红色帝国的架势，试图以一种硬实力啊，一种金钱的姿态展示于世， 但是如果这个帝国的描述，在海外的描述，如果是说古代帝国的一个复兴的话，那这个比如说汉唐明清的复兴，那未免太过时。如果说是这个第三帝国的兴起兴亡，就像类似于纳粹德国或者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外学者有个说法，说今天的中国像极了1930年的德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注定了这个红色帝国的覆灭的命运，它必然重蹈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和前苏联的覆辙，那就是跟文明世界这个对抗，用所谓的硬实力，仅仅是某种军力、某种经济实力来跟世界对抗。我觉得这样的对抗对中国并不利。
那么，另外呢，这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认为呢，所有国家都是用硬实力来解决问题的。
好，我先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帝国的概念哈。它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它和那帝国主义是两回事啊。它指的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是帝国啊。它是和民族国家是相对立的。所以说中国是复兴的帝国呢也没有错。至于那个纽约时报这个专栏作家的文章呢哈，我是这样看哈。其实所有的大国都在使用硬实力来解决问题，就美国就不用说了哈，像俄罗斯在克罗米亚，法国在利比亚。啊，都是一样，包括印度，我们在动荡修路，他就把军队直接派过去了啊。相对来说呢，中国是使用的硬实力是最不硬的，它主要是靠经济和外交手段啊。所以说我对，当然大家现在还对中国这种回应方式还不太适应，因为中国以前只是口头抗议嘛，现在终于采取行动了，大家还不适应，而且呢，中国呢使用硬实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我们是斗而不破。我们有矛盾是吧，但是呢我们绝对不会发展到双方撕破脸皮是吧，冲突的地步。
不过呢，陈鹏鸿认为呢，中国的强硬主要是对内，
说中国政府是斗而不破，看对谁了，对强权，对这个强大的国家他是斗而不破，但是对台湾、对香港他是欺负，他是斗而不仅要破，不仅要撕破脸，甚至要上去踏三只脚，狠狠地踹人家几下，摆出一副就是以强恃强凌弱，这叫做欺软怕硬，这么一个色厉内荏的这么一个恶霸姿态，对中国人民更是如此，把低端人口赶出什么北京，啊，欺负中国的这个弱势人口、
好的
农民工等等。所以说，你这个斗而不破，你在国际上只不过就是一种花招和技巧、狡诈的手法罢了。
中国民航局上个星期呢，启用台海中线 M503 航线一事，几天来持续在华盛顿引起注意。美国政府官员这个星期呢，公开表态。反对中国为与台湾协商而单方面采取行动的做法，观察人士也呼吁川普政府尽快为其包含台湾的印太战略骨架添肉，协助台湾抵抗中国的压力。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高级政策顾问布莱恩·胡克星期一晚间在一个有关美国印太战略的电话记者会上，针对北京启用 M503 航线是否引发美国担忧的提问表示，美国的确对北京没有和台湾当局咨商及修改台海民航路线感到担忧。他说，美国反对这种单方面行动，也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胡克说
：“Yes, we are concerned. We are concerned about reports that Beijing has modified the use of civil aviation flight routes in the Taiwan Strait.”
是的，我们的确对北京未与台湾当局咨商及修改台海民航路线的报道感到担忧。我们反对这一类单方面行动。我们反对台海任何一方做出改变现状的事。我们鼓励北京与台北进行建设性对话，涉及台海民航与安全的议题应该由双方通过对话来决定。
胡克也表示，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长远的利益所在，美国与台湾有非常牢固的框架和基础文件，他们为彼此的非正式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历经八届政府，让美台关系得以有强劲的发展。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说，中国的做法主要是发出政治信号，不过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博瑞光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一个活动后接受媒体访谈时说
：“I mean, obviously, it's making a point. Obviously, you know, this is a way to sort of stick it to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明显的是，他们正在表态，把这个难题丢给蔡英文政府。从军事以及安全角度而言，他们已经在使用一个方向的航线。 我比较难理解现在他们再使用另一个方向的航线为什么有关系。我不是说这是一件好事，这是一件坏事，它根本不应该发生，因为它是一种倒退，也是一种方式来制造麻烦。但我不是军事专家，作为一个非军事专家，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军事问题。
关注台海情势的美国学界人士也注意到，近来中国一些作为明显是要让蔡英文政府感受到面对北京，台湾能够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国防政策研究员马明汉星期二在该智库网站上发表文章说，自蔡英文政府上任以来，北京切断与台北的官方交流，夺走台湾邦交国，展开绕岛军事演训，进一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上星期更不顾2015年与台北达成的共识，而单方面启用台海中线以西的 M503 航线。这些做法都显示北京不惜为持续对台湾施压而造成台海不稳。马明翰认为，川普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台湾包括在内是一个积极性的发展。由于台海地区战略稳定正在减弱，川普总统应该尽速为其印太战略骨架添肉，满足台湾的军事现代化需求。此外，台湾安全也应该被华盛顿列为和北京打交道的优先事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呢，在俄罗斯大兵压境，东部和南部的顿巴斯地区呢仍然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乌克兰希望在安全防卫上依赖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寻求中国一带一路的助力，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本星期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乌克兰的推动是乌克兰去年的一项主要经济成就。而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2月底批准美国制造商向乌克兰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以应对俄罗斯支持下的坦克威胁。而美国上一届的奥巴马政府一直拒绝向乌方提供杀伤性武器。西方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不希望乌克兰局势稳定，中国投资的进入可能碰触俄罗斯的神经。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翰·赫布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认为中国的投资的确能帮助乌克兰经济，但克里姆林宫不希望看到乌克兰经济稳定，俄罗斯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乌克兰，这样乌克兰不是需要俄罗斯的援助，就是需要俄罗斯停止在顿巴斯的战事，这样的情况还没出现，这让俄罗斯很失望。
赫布斯特目前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担任欧亚中心项目主任。他指出，中国一直拒绝为俄罗斯的入侵行为背书。赫布斯特不认为中俄联盟坚不可摧，相反，他认为在中亚和东欧地区，中国时刻冒着误闯俄罗斯后院的大忌。
虽然中俄两国都认识到合作对抗美国的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清楚彼此存在利益分歧的地方。俄罗斯一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心存怀疑和忧虑，这是因为如果中国在大笔投资真的成为现实，特别是在中亚，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就会大为减弱，中国的影响就会增加。
去年九月，乌克兰一家法院突然冻结了中国企业北京天骄航空在乌克兰航空发动机生产商马达西奇公司的股权资产，理由是中方股权转让涉嫌将马达西奇的资产和产能转移到国外。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做出这一决定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法院是在该国安全部门提议下做出的这一决定。在军事方面，赫布斯特大使认为，
that if Ukraine's sells China,
如果乌克兰向中国出售能提高中国国防能力的武器，这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一些担忧。乌克兰的武器产业并不是特别先进，但是乌克兰的人才很多。我们不能排除在乌克兰在未来能像苏联时代那样生产出十分先进武器的可能性。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就会给美国带来一个关键问题。
虽然乌克兰从川普政府获得了不少军售的好处，但是美国方面已经开始对乌克兰政府的反腐败工作失去了耐心。美国国务院最近表示，乌克兰最近在反腐调查中，几名国家反腐局的官员被逮捕，反腐局的一些文件被没收。这些事件引起了美国对乌克兰打击腐败承诺的担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如果乌克兰在腐败问题面前丢掉了灵魂，在顿巴斯为肉身作战也就失去了目的，反腐机构必须得到支持、资源配置和维护。赫布斯特大使对美国之音说，
乌克兰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要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总统和总理必须发挥强大的领导能力。让华盛顿感到沮丧的是，乌克兰没有出现一个在应对腐败方面强有力的领导层，特别是法院系统和总检察院。
外界分析认为，中国在乌克兰的投资决定以务实主义的利益为先，不会受到乌克兰腐败问题的左右。但乌克兰若希望继续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迟早要着手应对政府的改革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新年伊始就对大麻合法化的州发起挑战，他摒弃了奥巴马任内的不干预政策，要求各州检察官严格执行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这一举措会对各州，尤其是大麻合法化的州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2018年年初，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撤销了奥巴马时期对大麻合法化的州采取的不干预政策。塞申斯1月4日在向联邦检察官发布的一份指导备忘录中强调，联邦法律禁止种植、散布和拥有大麻，并对这些犯罪确立了严重处罚。他说，根据美国国会的规定，大麻属于危险毒品，大麻活动构成严重犯罪。检察官在决定对哪些大麻活动进行起诉时，应当遵循管辖所有联邦起诉的既定原则。美国司法部在新闻稿中把这个宣布称作是恢复法治之举。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过议会立法或选民公投，医用大麻已在全美29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市合法化，娱乐用大麻也在8个州以及华盛顿市合法化。这意味着在后面这些州，大麻已经全面合法化，这很明显与联邦法律相违背。华盛顿市推动大麻合法化的非营利组织大麻政策项目的公关部主任摩根·福克斯说，这个让联邦检察官追查纳税守法业主的举措是在浪费司法部的资源，并使大麻市场重新落入犯罪团伙和贩毒集团的手中。
这与司法部的既定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司法部长给予联邦检察官更大的空间决定追查哪些案件，但他们继续采取不干预政策才是明智之举。
维吉尼亚州反对大麻合法化组织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凯文·萨巴特说，当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法律永远取代州法律。
联邦最高法院在涉及联邦法律受管制物品法的案子判决说，这么做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因为药品涉及跨州贸易，属于联邦法律的管辖范畴。
They have to do with trade across states, and when that happens, the federal law is allowed to come in.
华盛顿市药用大麻店全美整体治疗中心的业主商达·马西亚斯医生认为，大麻有助于缓解目前存在的致命的鸦片类药物危机。
And that opioid crisis is really brought about
鸦片类药物危机实际上是因为疼痛这一深层的健康原因造成的。疼痛使人们失去了生活的质量，而大麻本身可以医治病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Cannabis itself is able to heal the patient and give them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明智应对大麻的总裁凯文·萨巴特反对使大麻在全美合法化，他担心使用大麻会损害人们的智力、记忆力、感知力以及工作和学习的能力。
The THC potency.
1960年代和70年代，四氢大麻酚的效力可能只有 5%， 但是现在根据你购买的大麻种类，效力有可能增加到 99%。糖、饼干、冰激凌和苏打水等大麻零食也在合法市场上销售，这些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零食。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的代谢时间要更长一些，也许20分钟后突然发作。
公众在就大麻的利弊进行激烈辩论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美国司法部下一步会采取哪些具体步骤来促使各州，特别是大麻合法化的州落实联邦法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宁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位于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呢，那么日前呢，也就是星期五呢，这个为美国总统这个川普进行了他上任后的第一次的正式的健康检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黄耀毅的报道。
在我身后呢，就是位于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今天川普总统来到这边，进行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年度健康检查。
本次帮川普总统做检查的军医是杰克逊海军上将，他也是小布什总统跟奥巴马总统的医生。1928年，美国国会创立了正式的白宫医师职位，1945年扩大为白宫医疗团队。川普总统的健康情况一直受到关注，他当选总统时已经70岁，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大选期间，川普并没有公布他的健康报告，而是由他的私人医生纽约的胃肠科医生伯恩斯坦出示了一页的信件，说川普将是有史以来最健康的总统。不过之后，伯恩斯坦也坦诚，他只花了5分钟写那封信，而且当中有夸张不实的地方。星期四，川普总统在谈到本次健康检查的时候说：“我想一切将会很好，如果有不好之处，我将会很惊讶。”白宫方面并没有说明本次检查将包括哪些项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将只会检查身体健康情况，而不会针对精神情况进行检查。最近出版的书《烈焰与怒火：川普白宫内幕》当中，引用包括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等白宫幕僚的话说，川普总统的精神情况并不稳定。但是川普总统随后在推特上反驳说，他是精神稳定的天才。
川普总统在结束今天的健康检查之后，将直接飞往佛罗里达州的豪华俱乐部海湖庄园度假。不过据白宫表示说呢，负责健检的杰克森上将将在今天发表声明，并且呢在下周二16号接受媒体的提问。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 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王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伊朗警告华盛顿，德黑兰与几个重要大国间达成的协议不容重新谈判。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称，伊朗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接受协议中有任何改动，并且表示伊朗将不会采取承诺外的任何行动。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社交媒体推特上称，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宣布他有意批准针对伊朗的新制裁，这一做法是为了破坏一项牢固的多边协议所进行的绝望尝试。然而川普这次也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三次并没有恢复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以迫使德黑兰放弃其核武器研究项目。川普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免除这项制裁，以便给国会和欧洲盟友120天时间改进这项协议，否认他们将面临美国抛弃这项协议的后果。川普有关弥补这项协议中灾难性缺陷的提议包括，伊朗应同意立即向国际调查员开放所有地点，德黑兰还要保证永不发展核武器。美国一个军事基地的官员表示，他们已经从该基地移除了中国监控产品制造商海康威视生产的监控设备。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报道说，美军密苏里州伦纳德伍德堡基地总参谋长贝克表示，在了解到中国制造设备有安全风险之后，已经移除在该基地上架设的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制造的五台监控摄像机。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曾独家披露，海康威视的产品被用在该基地以及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此后，《华尔街日报》去年11月也报道说，海康威视的摄像头遍布全美，引发了安全方面的担忧。台湾法务部星期六首度通过一项制裁名单，将涉嫌协助贩卖石油给朝鲜的台湾商人陈世宪列入制裁名单，严禁任何商业金融活动，全面切断资金流动。这是台湾自2016年7月实施资恐防治法后第一次启动该法律。韩国上个月扣留了一艘名为方向永嘉号的香港籍船只，韩国海关认为该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以船对船的方式向朝鲜输送了600吨石油。韩国政府的调查认为，包租方向永嘉的是一个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注册的以台湾为基地展开活动的企业。此后，台湾高雄市的商人陈世宪被控涉嫌参与了这一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的非法交易。陈世宪虽然承认在中国籍男子的介绍下在公海上转移了精炼石油产品，但表示并不知道对方是朝鲜。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